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拉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也有点让我们又想起哥林流的事情啊，这些神迹奇事能不能叫那些人听了觉得这有道理，就像哥林流的事情叫那个奉哥里的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他们了。可是当恩典真理一再的讲了一再拒绝的时候，好像就越来越难了。这一次还不是全然难，讲了这些啊，到保罗巴拉巴住了身以后，雅各就说了。这时候你看到哈，雅各好像已经成为领袖了，就是主的兄弟，甚至已经取代了彼得了，因为他最后拍板定案的。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了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好，外邦人要成为神的百姓，这个犹太人呢不是很乐意接受啊，但是呢也不是太反对，因为外邦人可以成为神的百姓，那么就像你要像路德一样归到犹太人当中，遵守犹太人一切的法规，那就可以了，那么就像进贤人一样。那问题是在神从外邦人中间取百姓归自己的名下，这纯粹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犹太人就不大能接受了，因为他们觉得，对了，他们会说神拣选那就可以，但是神的拣选一定会这外邦人他们要受割礼啊，变得跟我们犹太人一样。那雅各保罗要反对的就是这样子，不仅外邦人成为神的儿女，不在乎守律法，不在乎受割礼，你犹太人成为上帝的儿女，也不是守律法，也不是受割礼。那我们再一次想到保罗的观点，就是你想想看，你们犹太人之父就是亚伯拉罕，他称义是在受割礼之前还是受割礼之后呢？是在受割礼之前，他有信心，神就称他为义了。所以那个割礼只是他信心的一个记号，一个见证而已。割礼没有什么重要，信心才是重要的。我们信了上帝，在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你们犹太人，你们成为上帝拣选的百姓，哪里是你先受的割礼，哪里是你先守的律法？上帝看你割的不错，守的不错，好，我拣选你做我自己的百姓。没有，在我们根本什么良善都没有做的时候，也没有受割礼的时候，上帝就拣选恩待我们。对亚伯拉罕是这样，亚伯拉罕子孙是这样，对外邦人，对你我也都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面前一无可夸，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呢，不要自大，不要夸口，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行任何的功德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好，这时候雅各也引了圣经上的话了，引旧约圣经，那这也很稀奇啊。我们都感谢主，使徒行传这么多引旧约圣经，那就表示其新约和旧约是一样的，耶稣的救恩、人能够蒙恩都是一样的，所以旧约来证实新约，旧约来证实耶稣讲的是对的，没有不是什么异端，不是什么新潮流。旧约讲的，旧约就已经预言了耶稣会成就这些事，教会也应该这样做。众先十五节，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他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好，这里呢引了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十二节的话，那也是这样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他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在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所说的。好，那个时候啊，在阿摩斯书那里讲到，就是说，哎呀，这个以色列啊，好可怜啊，好惨啊，那个，其他的国家也欺负啊，那么以东也欺负，但是呢，上帝会叫他们重新刚强起来，整个南国北国呢都要重新被修造起来，那么归向上帝。那是指的以色列好像要再度的强大起来。 这里就不是了。当然也有一些时代主义的讲啊，就是讲这以后那个犹太人会信主，犹太人会归向上帝啊。但是我想，在这里雅各讲先知的话跟这个相合，是讲外邦人归于自己的名下，所以我们还是要传统正统的解释，就是教会跟以色列没有什么分别，教会旧约的以色列和新约的教会通通是上帝拣选的百姓，都是凭着信心进入这个约的，跟他们的肉体血统实在是毫无关系。那旧约的时候，上帝在以色列受惩罚了之后，悔改了之后，重新修造大卫岛他的帐幕，这个实际上的应验好像从来都没有应验过。南北国亡了以后就亡了，然后就一直也没有复国，到1949年才复国。那么复国跟我们今天属灵的真理也没有关系。事实上我们要说，真的神的工作就是在耶稣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应验了，或者圣灵的时候就应验了，我要回来重新修造耶和华，重新回来。耶和华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们想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耶和华什么时候回来呢？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大卫倒他的帐幕，这个话蛮动人的。这个让我想起圣法兰西斯，各位知道法兰西斯他的开始他的工作就是他在梦中看到一个破旧的教堂是他家乡附近的，然后听到上耶稣跟他说，法兰西斯，你看我的教会已经倒塌了，把它修好吧。法兰西斯就后来就花了钱去修这个教堂，但是我们也知道啊，那绝对不是说上帝耶稣要法兰西斯修一个小教堂。我们从那个历史上我们知道，上帝是要法兰西斯把整个破坏的天主教堂来把它改变过来，把它修造起来，把它从那个腐朽中更新哈。那法兰西斯做了多少，以后能持续多少，那也不是我们要讲的。我们相信基督教会或者是历史历代大卫倒他的帐幕，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不管欧洲亚洲美洲各个地方，我们还是相信神会继续工作。虽然我对欧洲美洲实在看到好像历史上他们腐败就堕落下去了，但是我们相信神还是让真理的光在他们中间，福音的光在他们中间。好，继续来看使徒行传15章16节，上帝要重新回来，这就是指在历史上包括在五旬节以后，包括在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会议以后，包括耶稣来了以后，就是耶稣来圣灵来，就是要把神的国，旧约的时候是大卫的家或者是以色列的国家，新约的时候就是教会，这个帐幕这个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圣义的人。圣义的人是谁呢？圣义的人，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圣义的人，所有神的儿女都是渔民，都是在灾难中在艰难中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在大批大批的人拒绝进窄门走小路背十字架的，单单以耶稣为救主的，他们是被神恩待的，这些圣义的人，这些愿意在任何情形下做属主的人，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啊，这个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那在阿摩斯书9章12节，以色列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那当然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讲更多了哈。所有的属神的这些外邦人，那么都会重新的来归向我啊，都会归向我。那这些外邦人归向主啊，我们在尤其是以赛亚书40章以后，你看到很多因为耶和华的仆人，那是指以色列人哈，就是到全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所以福音就会越来越广的到不同的地方去，一直到海岛哈，在42章就是讲到这个仆人把福音传，一直传到海岛都等他的训诲，然后到第6节也讲做外邦人的光，第10节讲航海和其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他的居民哈，这个当然也许对我们台湾更是我们很感动，因为我们台湾也是在海，也是一个岛国哈。我们希望福音传到天涯海角，到以赛亚书第49章第1节也讲到众海岛啊， 在讲到说福音不断的广传，那外邦人犹太人能够在历世历代的教会的传福音当中，他们这些剩余的人，就是经历各样的患难，经历各样的生活，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那个渔民，剩下的人，我们就是渔民，每个信耶稣人都是渔民，是经历各样的风波，还是愿意信靠耶稣的，这些人就是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外邦人犹太人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差距，你看前面讲大卫倒他的帐幕，下面讲到说我名下的外邦人都一样，都合而为一了，都来寻求主了啊！大家都在上帝的恩典中愿意来寻求这个真理，大家都在上帝的恩典中更多的来寻求神，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才会更多的寻求神。那当然也是当福音广传的时候，叫其他的好像还没有归向主的人听到这样的福音也愿意寻求，那这些人就表示他真是预定得救的，是从创世以前就拣选的人。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啊，主很早就说过这样的话啊。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第45章，以赛亚书45章第21节，45章21节啊，你们要诉说成名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诉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也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好，这位神他在以赛亚书尤其事实上以后常常讲到他是神，他是预定的神，他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就先讲的这位神。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既是全能的神，他就没有一件事在他掌控之外，既是全能的神，每件事都在他计划之内，既是全能的神，那全地都要被他管理，不是只是以色列，既是他是全能的神，那么历史的每一个时刻，过去现在将来也都在他的掌控之下。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上帝从创世以来就显明他自己，在创世以前的旨意就在创世以后逐渐逐渐的显出来啊。雅各在这里讲的也是非常好的神学，讲到神的全能，神的预定，神的公平，神的公义，神的救恩的计划，也引了阿摩斯书里面的话来讲到说犹太人外邦人通通都是因信称义的，大卫的帐篷就是外邦的教会，外邦的教会就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不管是血统上是以色列人或血统上不是以色列人的啊，你们看到新约里面这里当然我们说了主要是阿摩斯书第九章，但是也是以赛亚书里面多次有讲到的话啊。其实耶利米书但以理书里面也都讲到说外邦人称为主名下的人都会来寻求上帝。好，所以雅各就做了一个结论，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应借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好，不要为难啊！我们这个为难就跟我们前面讲到的不要试探神是一样的，我们不为难上帝，不折磨上帝啊，折磨上帝那我们都是要受很大的苦了。但是我们折磨上帝的方式如果叫人守律法的话，那就是折磨自己，为难自己，因为我们守不了，也是为难归服神的外邦人。他们已经信了，你还要他守律法吗？神都接纳了，你还不接纳他吗？不过呢他们列了几个规矩，这规矩也有很多的争议，有人说这规矩根本不要列，有人说这个规矩呢，我想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要避免外邦人在某些场合中特别会冒犯犹太人，犹太人的弟兄，或者是特别容易犯罪，就在这几件事上要小心，禁戒偶像的污秽，这个我们很能懂，犹太人最讨厌拜偶像。我们现在信了主不在律法之下，但是如果不在律法之下并不是我们可以随便，我们信的主就是专一的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绝对不再拜偶像了，偶像的污秽一定要远离。那么奸淫呢这我想也是因为外邦人在性道德上特别随便，所以也要禁止奸淫，特别提出这一点。 我想我们也不能说犹太人就没有坚硬的事，不过这个是外邦人容易办的哈。勒死的牲畜和血哈，这我想我们就比较不懂了。勒死的牲畜就是应该是不可以吃的哈，因为血要放得干干净净，这两个好像都跟吃有关系，这个也恐怕跟，因为每次这个勒死的牲畜和血恐怕也跟外邦人拜偶像有关系，所以与其说这是他们在犹太人要求外邦人在吃的某些事上要特别小心，我想不如把它了解成说，就是还是不要这些外邦人去拜偶像，以及在拜偶像中间常常会有这些淫乱和饮食上的放纵。就是这里不是说给他们新的律法，就是让他们特别注意你们容易犯的错误。当然信靠耶稣，信而受洗认罪悔改，所有的罪不管之前之后，受洗之前之后所犯的全都赦免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不要故意的犯罪，尤其是这种外邦人特点就是偶像和偶像的淫行和吃喝的事上要禁止，要小心。这个外邦人也知道我们犹太人的规矩啊，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在会堂里诵读，这个对外邦人来讲应该不是那么困难的事，他们都知道这样的事，如果他们愿意信靠耶稣，他们一定也已经听过这些事情了，那他们就学习着都要去做嘛，在这些事上不是太难的事，不是为难他们的。